再一次咧，都代表家国环教会呢个报纸向大家问候。咁啊，啱出咗新嘅一期，上礼拜先印好嘅《阅读与属灵成长》啊。咁一阵都带咗一啲嚟，咁啊送俾大家，可以喺出边咧可以攞。我上次都提过啦，呢个工作咧系好开放，俾唔同教会嘅弟兄姊妹嚟到参加嘅。若果在座弟兄姊妹对文字侍奉系有负担，欢迎咧一阵讲俾我听。咁你睇下可唔可以咧？你會參與我哋呢個文字嘅侍奉，無論係做記者、編輯、做美術設計、調查研究，都歡迎咧唔同教會嘅弟兄姊妹嚟到去參與。好，我哋今日咧就睇聖經之前，再一次有個祈禱，將一段時交託俾神。天父，我哋恭敬嘅將呢段嘅時候放喺你嘅手中。我们祈求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将你的真理，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力量，产生改变。当我们愿意跟从你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开拓一个很丰盛，很新的一个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在一段的时间里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恩典，在你的说话里头得到帮助，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成就与价值。看的经文呢，刚才读过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三节是非常珍贵的经文。他讲的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成就。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一个有资格来到做一个结论，说我们的人生，说我们的生命是有成就有价值，还是没有成就没有价值。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成就，什么是价值。我们成日都会问这个问题。在人生的路上，无论平时的生活多忙都好，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问自己，究竟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有没有价值，算不算有成就，怎样才叫做不枉此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答的问题。什么是成就，什么是价值。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头，我们本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安贫乐道嘛，这个传统中国文化的思想。什么叫安贫乐道啊？就是说认为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是在乎他有没有道德。一个人有道德就是有价值了。就是贫穷不要紧要的，最重要就是有道德。这个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看法，其实就是一种所事为本的观念。所事为本的意思就是你的价值，你的所谓成就是在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事为本，个事就是你是一个什么的人。不过多数的人都没那么清高的，就是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标准里面，这是一个理想，所事为本，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是最重要的。富贵荣华不是决定你那个成就和价值，而是你是一个有没有道德的人，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电视剧成日都有嗰句噶啦，吓，即系人在做就天在看啊嘛。 人在做天在看，最紧要我问心无愧，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我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成就所视为本。不过多数人在现实的层次都没有那么清高，都落实不到这个传统中的文化的理想。所以在传统的即是中国人的社会里面，真正主导我们的成就观，不是那个清高的所视为本安贫乐道的理想，而是所属为本。这个是传统中国人的社会里头那个真正主导的力量。即是说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有没有成就，有没有价值，就是在乎他属于一个怎样的群体。所属为本的属字就是属于那个属。所以一个人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很多时候就在乎他是属于一个怎样的家族，家族有没有荣誉，他自己都好像有点份一样的。光宗耀祖嘛，很重要的，中国人的思想里头就是我的家族有成就，我自己都有份的。然后呢，可能呢就你是那个社群，那个社会，甚至是国家，那个所属为本的观念，我是属于哪条乡的，属于哪个镇的，那个乡那个镇威不威水，就决定我自己那个的荣誉感，或者我呢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再阔一点的呢，就是国家咯，就是个民族咯。民族主义就算到今时今日都还是很多地方一个主导的力量，觉得我民族即是复兴，民族强盛，那我自己都好像呢有些面子，有些成就，有些荣誉的感觉。这个叫做所属为本，是中国文化里头那个实际主导的力量。不过呢，再下来的时候，现代人的生活呢又已经再变了一些。尤其是我们移民了去西方的社会，移民了来加拿大之后，传统中的文化里头所视为本、所属为本的观念都开始淡了。反而呢，现代人在我们实际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现在呢多数人那个思想认为成就和价值整是变了所能为本。你能够做到些什么，你个人的能力就令到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成就，有没有价值。能力所能为本，然后呢就变成所有为本。当你有没有能力，你做不做到些事，有能力你的即事业有成就，你的事业给到你一个好听的咸头职衔，找到钱，人工高，然后呢你有即财富地位，你的能力令到你拥有什么，其实是现在现代人多数那个的观念。住什么区，穿什么牌子，用那个包是不是名牌，所有为本的价值观、成就观。所以呢，即直接引申出来的那个后果，就是我们很累咯。现代人很累的，现代人为了追逐这一些，要有一些东西，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我们最怕就是被人看不起嘛。很多人一世在这个的成就和价值这个问题的挣扎里头，最怕就是被人看不起，我怎么都要做些事出来让人家觉得我是厉害的。 有能力的，最怕人看不起，然后呢就疲于奔命要去追逐，要拥有一些潮流所供应那个成就的量度，成就的标准。有一些东西好累，现代人变成好累好累，同埋会引申出来呢强人哲学。强人哲学在电影电视剧在潮流文化里头就最多见的了，是吗？你看电影的时候会很自卑的，因为通常那些电影里头讲的故事很奇怪的，那个故事里头所讲的那班人个个都很厉害的，成班人在一个小圈子里头，一个群体里头，个个都很厉害的。现实里头不会的嘛，是吗？我们即周围的人，一班人不会说个个都很厉害的，但通常呢那些电影呢就会即那些情节都会塑造到呢一班人里头个个都很厉害的。那我们看的时候呢很自卑了，因为我都不像他的，都不是这样的，好自卑。但如果他不敢编到这样的故事，编到这样的时候呢又没有戏剧性嘛，又不好看那套电影。强人哲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成就，什么叫做价值，牵涉的很多很重要的内心的问题，内心的挣扎，包括到自我形象的问题。当你看自己有价值因为没有价值，有成就或者没有成就的时候，就是牵涉到你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一个怎样的人，产生出来不健康的看法，要么就自大，要么就自卑，都是很不行的。牵涉到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属为本的观念，我家族是怎样的，光宗耀祖我做不做得到，我国家我民族是被其他人看得起，身份认同的问题牵涉到生命的根基，很基本的问题，很重要的，不过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也都很重要，除了什么是成就，什么是价值之外，就是哪一个有资格来做一个结论，所谓盖棺定论嘛。当你走完一生的时候，哪一个有资格来拿一个结论，究竟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有成就或者没有成就，是不是丰盛有意义，还是白走一趟什么都没有很空洞，哪一个有资格去做这个结论，这个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也是常常困扰我们一生的问题。由小小个孩童的时代，小孩子的时候，就是父母咯，父母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叻唔叻啊嘛，乖唔乖啊嘛，一句说话好影响我哋噶。细细个嘅时候，当我哋系细路仔嘅时候，父母话你乖抑或唔乖，叻抑或唔叻，可以令我哋好唔开心好长一段时间，或者好开心一段好长嘅时间。当父母嗰啲唔赞赏子女嘅父母，成日都话我哋生嚿叉烧好过生你，我就好唔开心。父母。在孩童时代好像就是扮演了一个角色，说我们有价值因为没有价值，有成就因为没有成就。再大一点可能就是老师了，去到读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老师很重要，老师说我们厉害又不厉害，做得好又不好， well done， 或者说我们做得不好，很影响我们。我有个朋友现在年纪很大了，他读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曾经公开侮辱他，令他很难堪，他到现在几十年之后，他想起那件事还会哭的。所以哪一个说你有价值有没有价值，可能留在心里头那条刺 好长时间。再大啲咧，朋辈啦，我哋嘅朋友做青年阶段啦 ，young adult 嘅阶段啦，可能就系我哋嘅朋友啦，我哋嘅同辈压力好紧要噶嘛。所以而家点解嗰啲网上欺凌可以搞到咁大件事？俾人讲两句啫嘛，你觉得好做咩咁大件事啊？搞到自杀，但系同辈嘅压力、同辈嘅评价，话你好又唔好，影响你好大。再大啲啦，到成年人嘅阶段，乜嘢系嗰个嘅权威话我哋有价值都冇价值，有成就都冇成就，就系社会嘅风气、社会嘅潮流、社会嘅价值观。所以我哋喺唔同嘅人生嘅阶段，呢个问题其实都系影响我哋好深远嘅问题。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而家年纪又好大，80几岁啦。但佢年轻嘅时候，俾个包租婆嗰阵时佢穷，唔俾佢开灯啊，话佢嘥电。到而家谂起嗰件事，都好难过。周围嘅人点样评价佢？有时作出嗰种伤害，你想唔到咁深远。边一个人有资格去做结论？话我哋有价值，有冇价值，系另一个好重要人生嘅问题。当然，我哋基督徒好容易会谂到个好快嘅结论嘛，梗系上帝啦，上帝先有资格做个结论，话我哋人生有价值，因为冇价值，话我哋生命有价值，因为冇价值。嗱，圣经咪话嘅，人系睇外貌嘅，神系睇内心。言下之意即系话，系上帝先真正睇得到我哋真正我哋嘅生命里头。究竟是有价值因为没有价值，上帝肯定我们，我们就得到心灵的安息。我们基督徒很快会跳入这个结论，因为听起上来其实都很正确的，但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基督徒很容易会做这个结论，上帝啦，因为通常只有几个可能的，谁有资格去做个结论说我们生命有价值没有价值，几个可能性的嘛。一个就是自己自我的肯定，自己评价自己做个结论。一个就是别人，周围的人，其他人怎么看我们。第三就是上帝。是几个可能性的。基督徒很容易会跳到一个标准答案，当然是上帝咯。还有第二个可能呢，当然是上帝咯。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圣经里头都有印证的观念，是吗？圣经里头是有印证的观念的。譬如提摩太前书第5章19节，你记得那节经文是讲什么的？就是说你如果要控告教会的领袖，控告长老，说他做错事做得不对，你一定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够立案。你记得那节的经文吗？提摩太前书5章19节嘛。背后是一个什么观念啊？背后是一个印证的观念。这个例子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即是你坏人做得不好，你不可以凭一面之词，要有其他人的印证，起码两三个人的印证才可以立案，要慎重，是吧？所以背后其实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彼此之间是可以评价的，人彼此之间是可以去印证的。正面的例子都很多的，刚才那个就是负面的例子啦，即是你说人家做得不好，你要有印证才行。但圣经里提到很多的例子是正面的，就是你说人做得好的时候都要有印证的。很多这样的例子的，圣经里头都，比如罗马书16章第10节，哥罗西书4章13节，使徒行传16章第2节，这些经文都是讲一个同工被另一个同工称赞，特别是写信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16章，他写信去给一间教会说，我跟你推荐一个人，我跟你称，我要称赞这个姊妹，他做得很好的，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好的同工，他现在要去你教会来到侍奉了，我现在为他做保证，为他做印证，罗马书16章第10节，是吗？还有很多其他经文都是这样的，保罗自己都很经常去为一些的同工、一些的弟兄姊妹做印证， 向其他人去保证说他们是好的基督徒来的，是好的侍奉上帝的人来的，你们要接纳他。圣经有 很多这样的经文的，这个背后是什么的观念？就是印证的观念咯，是吧？印证的观念嘛，即是说一个人做得好，原来其他人的评价，其他人的肯定都是一个因素来的，是可以被参考的。所以圣经里头他没有说这件事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件事是错的。所以我们说哪个人有资格去肯定别人，是自己呢？是周围的人呢？抑或上帝呢？都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跳到哦，就是上帝了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印证验证是有圣经的依据。所以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里头其实是一个拉力，一个张力。可能你的朋友之中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朋友，有些人是一个极端，有另外一些人就是另一个极端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你可能都有这样的朋友啦，有些人这样的，经常都说呢，我是向神负责的，是吧？我是向神交代的，我是向神交账的，我问心无愧，我只是向神交账，其他人怎么看不理的，我 不需要理会，是吧？你可能有这样的基督徒朋友的，是吧？即是他讲出来你都很难驳他，都好像 几熟灵的，是吧？问心无愧，我只是向神交账就得了，我不用理其他人怎么看我的。这个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刚刚相反，又有些人呢，基督徒里头都是有的，就刚刚另一个极端，好怕好介意周围的人怎么看他的，是吧？有些这样的人的，做事是谨小慎微，做任何一件事都好介意好害怕其他人怎么看我啊，会说我做得好又不好啊，啱又不啱啊，所谓人言可畏啊，那个压力好介意好紧张啊，是吧？你想想你的朋友之中有这样的人的，步步为营如履薄冰，这个是另一个极端。其实两个极端都有问题的，两个极端都产生即是一些问题的。前者他经常说向上帝交账就可以了，即是不需要理其他人看的怎么看我的，这种人通常都是很孤僻离群的，通常都是即是很难跟人合作的，他我行我素嘛，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嘛，我只要跟上帝交代得了，我什么理其他人怎么看我呢？所以通常这种人都很难跟人合作的，很孤僻离群，他讲就讲话向神交账，其实实际上应用的时候，你真的这么知上帝的心意吗？你估变成自我中心，其实调回转头就是变成自我中心，他以为是神评价我，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跟上帝这么熟先？是不是真的跟你这么亲密先？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每一样东西真的说就是上帝给我肯定？很多时候慢慢就变成呢，它只是一个理论来的，说我向神交账是理论来的，事实上那个的运作模式其实就是自己做了标准，自己做了自己的标准，很有问题的。可以是第二种后者的极端，一样很有问题，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成日介意周围的人怎么看他，成日怕做错事呢被人批评，少少批评都接受不到，这样的人呢其实是没有自己的，他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人格的，他只是所谓俗语说为姨妈姑爹做人，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讨好别人，他怕人家批评他，他最介意人家对他的评价是怎样，所以他就是为姨妈姑爹做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的。在心理学上这种人是很有问题的，心理很有问题的，他没有一个，他是一个破碎的自我人格，很不行的，患得患失这个心理，成为了生命毫无自由极大的生命的束缚。所以两个极端都 很有问题。圣经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三节，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开头第一节就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这句说话的意思，他说我唔通又系喺度再自己推荐自己咩？另一个圣经嘅翻译就系话唔通我自己又喺度高抬自己。另一个圣经嘅翻译就系话唔通我又喺度咧自吹自擂啊？点解保罗无端端会讲句咁嘅说话咧？其实有啲背景嘅，喺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其实他讲了一些东西，他后来自己想回可能都太过厉害，那个语气太重。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有的书信之中感情最丰富的一卷书信，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破裂之后和好了，他剖白他内心的世界，讲了很多心底话的一封书信，是最有感情的保罗的一封书信。所以他在第一章、第二章他讲的话很坦白、很坦率、很直接，但是他一写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我在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话会不会太过太过直率啊？会不会呢会产生误会啊？因为其中有一些内容在第一章、第二章他真的很厉害的，我们普通人真的不敢讲那些话的。譬如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很厉害的说话来的，是吗？即保罗说我现在就夸口，我夸口什么？我夸我的良心，良心清白，问心无愧，而且还可以有上帝帮我做证人的。你敢不敢讲这些话？普通人真的不敢讲这些话的。你敢不敢讲你所做的一切事都合乎你的良心，完全没有做过一些错事？但保罗就这样讲，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很厉害的说话，普通人是不敢讲。事实上在哥林多后书里头，保罗是多次讲夸口这个字。怎么会啊？夸口是很骄傲的嘛。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是讲过很多很多次夸口，而且他说我现在就夸口了。怎么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一点都不面红，因为我所讲的全部是事实，我现在就夸口。保罗是这样讲的。他是很坦率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保罗他不会掩饰，他毫不掩饰他自己的长处，也都毫不掩饰他自己的弱点，是一个生命坦荡荡光明磊落的人。但是他是这么光明磊落，甚至他说上帝可以为我做证人的，我问心无愧，我讲说话全部是事实。但是他后来想想都是厉害了一点，这些说话听的人会怎么想呢？会怎么感觉呢？好像第二章十七节都是很厉害的说话，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很厉害的说话来的，就是说我不似得那些人，其他人为了利益来到去贩卖宗教神棍来的，但我不是，我不会为利混乱神的道，我讲的嘢，我传的道全部都是诚实，按照上帝要我怎样讲我就怎样讲。好厉害的说话，你想想好厉害的说话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我可以将我生命摆上台给你们验证的，你即管检查吧，我所讲的嘢全部是事实来的，坦荡荡的生命。人梗有强处，梗有弱点噶嘛。佢完全能够接纳自己嘅长处，完全接纳自己嘅弱点。 我有啲嘅长处，我咪就系直接同你讲咯。而且我有呢啲长处系神嘅恩典嚟噶嘛，系将感谢归翻俾神噶嘛，将荣耀归翻俾神。我使乜掩饰啫？使乜遮遮掩掩啫？我有啲长处，我就话我承认我系有啲咁嘅长处。我对自己嘅认识系好清楚嘅。我长处，我弱点，我都唔会掩饰嘅。保罗系咁嘅人，但系佢后来谂下，多数人都好肤浅嘅噃。佢哋明唔明我讲乜嘢噶？可能他们会误会说我夸口，说我骄傲，说我自吹自擂，高抬自己。所以他在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讲了一句话了，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不是啊，我前面所讲的虽然是事实，很坦荡的说话，但是你们都不要误会，我不是自吹自擂，不是自己赞自己，不是高抬自己。好微妙啊，系咪呢个心理？你谂下系咪？即系超凡入圣如保罗啊，佢都有人言可畏嘅压力啊，系嘛？按道理佢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所讲嘢，如果系事实，系神可以为佢作见证嘅时候，佢使乜解释啫？佢唔需要解释噶，使乜怕你误会啫？佢唔需要怕你误会噶。但系保罗都有咁样呢种嘅好微妙嘅感觉，其实人言系可畏嘅，所以佢都要加多句说话去解释，唔系我唔系高抬自己，又唔系自吹自擂。当然佢继续讲嘅时候，佢话岂像别人用人嘅战信给你们，或用人嘅战信给人么？系有背景嘅，因为当时哥林多嘅教会一啲嘅领袖其实系假先知嚟嘅。他们是靠一些人的推荐信去到哥林多的教会来到做领袖，其实是破坏教会。所以保罗说，他说这句说话，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么？其实是一句讽刺的说话来的，是吗？讽刺的说话来的，即是文学的手法嘛。文学的手法用一句问题，其实是讲一个立场。在文学里头常常有这样的，即是表面上是一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来的，是通过一个问题其实是表达他一个的意见，一个的立场。这个是修辞学里头常用的手法。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岂像别人用人的战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战信给人么？是一个的问题，其实跟着潜台词是有一个答案的。即保罗是自己答翻佢自己嗰个问题嘅，应该不过冇写出嚟。即文学通常系咁，问一个问题，其实个潜台词咧，佢自己系会答翻嘅。不过嗰个答案咧可以略去，因为人人都听得出嗰个答案系乜嘢。所以当佢话我岂像别人用人嘅战信给你们，或用你们嘅战信给人么？梗系唔系啦咁。呢、这个就系潜台词啦。梗系唔系啦，即系表面上一个问题，其实系有一个冇写出嚟，但人人都听得出嘅答案。佢咁嘅语气咁样问嘅时候，梗系唔系啦。我点会好似嗰啲人用人嘅战信俾你哋，又用你哋嘅战信俾人呢？我梗系唔会啦。修辞学嘅手法，其实系保罗好强烈地表达佢唔会咁做。因为有背景，个背景就是当时有一班人就咁做，其实佢哋假先知，佢系批评佢哋，佢系讽刺佢哋。所以你要明白呢一度第一节咧系有咁嘅背景，佢就唔系讲紧一个普遍嘅原则，佢唔系讲紧普遍原则，佢系讲紧一个处境底下佢一个嘅意见。佢唔系讲紧个普遍原则话咧，我用推荐信咧就系错嘅。佢唔系讲紧一个普遍嘅原则，因为事实上喺初期教会嘅时候，用推荐信系一个好普遍嘅做法嚟嘅。圣经里头都好多咁嘅经文噶嘛，用推荐信，譬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廿七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三节，好多咁嘅经文嘅。尤其是当时初期的教会 很多的传道人要去旅行的嘛，要去做巡回的宣教士，去一些新的工厂里头来到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推荐信，一些大家都认识大家都信任的领袖呢，来到推荐他们去一个远方的地方去做一些传道工作呢，以致那个远方的地方的教会能够可以接待他们接受他们。很普遍的，保罗自己都写很多推荐信。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不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不是保罗一刀切否定我凡是用推荐信都是不对的。人互相的肯定，互相的就是那个的验证是错的，我们只可以去到一个理想，就是唯一肯定我们的就是上帝。人的互相的肯定是不可以接受，是错的。保罗不是讲这个普遍原则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在一节经文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哦、保罗呢在这个的问题谁有资格去肯定我们有价值因为没有价值这个问题上，他不是说、哦、自我肯定是错的，别人的肯定也是错的，只有上帝肯定唯一是对的。因为甚至在现实生活里头，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人彼此的鼓励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需要做的，是吧？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劝彼此劝勉说，我们对人不可以这么刻薄的，我们不可以吝啬对别人的赞赏的，如果是值得称赞、值得鼓励、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应该要表达出来，是吧？这个在那个现实层次的生活里头，其实都是一种学习来的。所以如果你说即是不得的，人不可以自我肯定，亦都不可以别人彼此肯定，只有上帝可以肯定，即太快去跳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呢，似乎亦都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当然我们明白人间的层面是很有限的，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所讲，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如今我们看见的都是如同镜子模糊不清，将来在永恒里头很多东西才能够看得很清楚。人间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虽然在人间的层面，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我们彼此那个的鼓励、支持、赞赏、肯定都有这个意义的，上帝也没有完全的否定，圣经也没有完全的禁止这些做法，但是我们都明白在终极的层次，这些东西都不是终极，这个也是需要去明白，因为人间毕竟只不过是有限，将来永恒才是永远。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微笑才是人生命的动力，这个也是一个终极的真理。第二个问题，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来到问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成就。当然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成就。保罗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战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重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的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很特别的一句说话，这里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战信。战信这个字是这三节经文里头最重要的字眼，出现过很多次，而且呢是保罗一贯的写作的风格，与大相关来到用这个字。什么叫与大相关？就是同一个字，不过在同一段说话里头却有几个不同的意思，那叫与大相关。所以第一节他又讲到这个战信推荐书，第二节他又讲到这个战信，第三节又讲到基督的信，一封信那个信， 信，一封信的信这个字用了很多次在三节经文里头，却是有不同的含义。推荐信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推荐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和履历是有点像的。履历很重要的嘛，履历你找工你要去记你的履历去应征的嘛。推荐信其实都是类似性质的东西，不过推荐信是别人写的，履历就是你自己写的。推荐信的意思就是说别人认为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去肯定 去推荐，那是推荐信的内容嘛。而履历呢，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威水东西，你有什么成就，有什么厉害的东西就写里头，那叫做履历嘛， resume。所以当我们思想一下，究竟我们是怎样写履历表的，其实是反映了现代人对成就的看法的。你觉得真的那些是你的成就你才放在履历表里头的嘛？那究竟现代人的生活里头，履历表的内容是什么呢？你在哪里毕业咯？有什么学历咯？有什么工作经验咯？可能你做过什么的社会的服务咯？有什么的威水的人做你的推荐人咯？通常履历就是这些内容，是吧？这个就反映了现代人对成就和价值那个量度的看法。非正式的看法呢，咁你通常去飲茶嘅時候咧，都會聽到嘅。即係通常飲茶嘅時候咧，好多八八卦卦嘅人咧就會講噶嘛呢啲嘢。你唔係想偷聽㗎，不過你被逼偷聽，因為佢哋講得好大聲，通常好大聲嘅。所以飲茶嘅時候你聽好多啦，就係現代人點樣量度價值嗰啲嘅睇法啊。銀行有幾多嘅存款，住嘅咩嘅地區，著嘅咩嘅牌子啊，揸嘅咩嘅車。样样嘢都要醒醒目目，好好睇睇，呢啲系现代人对嗰个成就价值嘅睇法。但保罗讲咗句好特别嘅说话，佢话如果推荐信就系代表咗成就同价值嗰个嘅即系内容，佢话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啊，呢句说话其实好爆炸性。即是在保罗的价值观念里头，你们这些我用我的生命一生摆上去服侍去建立的人，其实就是我一生的所谓成就和价值的焦点。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你们这班人就是我那个的生命的价值成就之所在。你们是明显的基督的信，藉着我们去修成，那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是写在心板上。所以保罗的价值观念里头，原来生命就是成就，生命本身就是成就。建造别人的生命就成为了那个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有目共睹的。所以他说写在我们心里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重。他说你们这班人就一封信，这样四围的人看你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生命的表现是怎样，就会看回他保罗作为那个生命的建造者，那个留在你们生命里头的痕迹，就调回头成为保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说写在我们的心里，很有意思的一句说话，很革命性的说话，和现代人世俗的看法很不同。世俗所讲的成就，保罗一点都没提没重视。他认为真正的成就，所谓成就和价值，就是他建造别人生命，在别人的生命里头留下的一些痕迹。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讲过很多次这件事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讲过很多次，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冠冕。 生命本身就是成就。保罗的看法不是一种俗世的看法，是一种属灵的看法。建造别人的生命反而就成为他一生认为最值得摆上的一件事。而且这个所谓生命的一封信，大家可以一起去读一起去看的，这封信是有内容的，有具体的内容。你说很抽象啫，什么建造人的生命很抽象，什么怎样，保罗是不抽象的，很具体，有实际的内容。所以他第三章第三节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他说这封信的内容是有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就是 a letter from Christ。 另一个圣经的翻译就是基督自己写了这封信。一封信是谁写的，意思就是说代表去表达哪一个嘛。所以当他说基督自己写了这封信 a letter from Christ， 意思就是说这封信就是表达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所谓生命的成就，其实是圣经里头一贯以来那个的真理，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由创世纪第一章一路来成本圣经所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徒信仰究竟那个生命的建造是什么意思，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人的生命被建造像基督。好像那封信 A letter from Christ 是基督自己写了这封信，这一点是圣经里头由头到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谓建造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人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表达基督，表达神的性情。从创世纪第一章成本圣经都强调的主题，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性里头是有神性的。但很可惜创世纪第三章呢，人类就犯罪堕落了，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缺欠了，亏缺了这个美善上帝的形象。而救恩的目的就要恢复上帝的形象。所以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很重要的经文，罗马书我们知道是讲救恩这个信仰讲得最详细的一卷书，他对救恩这个信仰来龙去脉很仔细地解释。但他不是成卷罗马书讲这件事，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基本上讲完。所以八章29-30节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上帝为何要设立这个救恩，到最后完成的时候，上帝的期望究竟是什么。当这个救恩千辛万苦，上帝去设立这个救恩，他自己要降世为人，钉死十字架上面成就这个救赎，到最后从上帝的眼光，从上帝的角度来讲，究竟他要完成什么。所以第八章第29-30节很重要的经文，那里讲就是说基督在你们众弟兄中作长子，你们要反照他的生命那个的性情。所以这个是成本圣经的焦点来的。所以彼得书信为什么说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一句说话讲完了。我们基督徒常说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究竟什么意思呢？彼得说一句说话讲完了，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很重要的信息，虽然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很多时候被人误解的，因为前面有一句很我们熟悉的经文嘛，前面有一句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嘛，是基督徒非常喜欢的经文嘛，通常都是误解，不过通常都是误解的那句经文。通常我们用那句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通常都是在生活那个层面来说，生活的遭遇 啊，遇到啲咩困难，神帮助我哋啦，咁我就会念呢句经文啦。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我哋会咁样应用呢节经文，但其实佢唔系讲呢样嘢，佢唔系讲紧我哋喺生活嘅际遇上，你遇到顺利啊，或唔顺利逆境啊，亦或系即系顺利，唔系讲紧样嘢，唔系讲紧话你好想即系喺生活里头有啲咩嘅顺畅嘅事又真系发生，咁你就用呢节经文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我希望听日我哋一起去旅行，希望听日好天，真系好天、哦。咁你就话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啦，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呢个系冇理由嘅，因为肯定喺地方有人系祈求紧落雨嘅，嗰啲农夫系祈求紧落雨，所以你祈求好天呢、这个即系、这个，所以我哋通常就系咁样应用呢经文。我哋去即系考试冇读书嘅，啊你又冇肥佬喎，咁你话唉、哎，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去见工去应征揾工，你又完全毫无准备去见工，人哋竟然又请你，咁你话唉、哎，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得益处。我哋通常系咁样误用呢节经文，但你睇上文下理嗰节经文根本唔系讲紧你喺生活层面上你顺利啊唔顺利。佢是讲紧下边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是讲紧你生命嗰个成长是咪越嚟越似耶稣基督？嗰、那个叫做生命嘅益处，嗰、那个先至系真正到永恒都有价值嘅嘢，而唔系我哋好短视喺现实生活当中遭遇一啲顺利嘅事，我哋就觉得好够啦，好满足啦。保罗话呢个系本末倒置。人生的顺境逆境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面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算你在逆境之中，在人生的困难里头，你都可以锻炼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才是那个经文的重点。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成就和价值？保罗说他有一种很独特的基督徒的看法，就是建造人的生命，而且他说这个是乃用永生神的灵写成的，不是我们人自己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是与神同工，是圣灵的工作，不过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我们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与神同工就能够建造别人的生命。他说这个工作的果效流传到永远，是写在人的心里，就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写在石板上也有个历史的背景，他讲的是摩西的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件事。所以在哥林德后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他继续讲下去，就是那个历史的事迹，摩西那个的十诫写在石板上。所以保罗那个的生命的价值观念，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成就，是一个很独特的看法。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一件事，是改变我们整个人的人生观，究竟你的人生，你的时间，你每天的生活怎样要用，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保罗说真正有价值的事，就是建造人的生命，生命本身就是成就，让他像基督有神的性情，这个是他的价值观，这个是他的人生观，并且他为之而摆上，他实践他所讲的一生无怨无悔，这个是生命那个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的真理如果我们真的入心入肺的话，会改变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怎样看我们的侍奉。我们今天看我们的侍奉都很表面的，很表面的，很多基督徒看侍奉、哦、回来教会做一下事，做些事那就是侍奉咯，很功能化。我们现在对侍奉的看法都很功能化，做些事就做了咯，尽了我的义务了，侍奉了咯，做了些事。但保罗说你要看得深入一点，做嘢为咗乜先？做啲嘢为咗乜嘢啊？如果你所做嘅嘢能够建造人嘅生命嘅，呢个真正嘅侍奉，就唔在乎你系咪翻嚟教会做，因为喺教会以外做，每一日 星期一到星期六你都做，你整个人的生命，整个人的时间都有这个果效，都是侍奉。相反，如果你没有这个目的，没有这个意义，你做些事就算是做所谓宗教事务都不是侍奉。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真理，让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开拓另一种人生的境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祈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到这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恩手之中。我们深信你爱我们每一个，你是我们每一个的天父，你是好想我们能够真的落实到你的应许，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究竟怎样可以经历到丰盛的生命。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重新去认定你给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成就，是按照你的真理，按照你的心意，以致我们重新检视我们怎样用每一天的时间，我们人生的方向究竟怎样，以致我们真正按照你的心意来行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一个很奇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很丰盛很活泼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每一个都在你的恩手之中。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